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约书亚记。我们可以那个我们今天来到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24章。那么这一章呢有33节经文，那么这一章的经文呢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这是整个约书亚他一生最后的遗言的第二部分。在我们上次查经当中呢，23章是约书亚的遗言的第一部分，这是下半部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24章。好，约书亚记24章1节起，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西拔的儿子巴起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了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哥加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前面撵出，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 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拜为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立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好，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三地所得的小山上。好，感谢神。约书亚记24章的经文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从圣经的字句、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来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是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而行，来做讨神心意、蒙神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约书亚的最后的话在他在世留下最后的话的第二部分，就是约书亚的遗言的第二部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大致内容呢是这样，那么就跟23章的经文是一样的。约书亚再一次回顾神对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那么这一次回顾呢，就是约书亚是用第一人称来描述的，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然后接下来约书亚就说我怎样我怎样，但是我怎样就是表示神怎样做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大家如果留意到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约书亚向以色列人回顾和复述，就是 神在以色列民身上到底做了什么？他是在第二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接下来就说：“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然后我差遣，我领你们啊，我差遣摩西亚伦，然后接下来我领你们，所以接下来都是我怎样，我怎样。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不是指的约书亚哈。”不是指的约书亚，是指的神，当然这是非常清楚的，圣经写的非常的清楚。这里说我差遣啊，我差派怎么怎么样，这是指的神哈。那么约书亚在这里呢，是用第一人称来描述的，就是以神借着约书亚的口在说话。那么这时候约书亚呢，我们可以就理解为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传声筒，就是神借着这个传声筒在说话。那么再一次回顾，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和保守，那么呢，也就对以色列人就提出要求，你们要离弃假神。那么这里假神提到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啊，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在大河那边所拜的假神。所以亚伯拉罕以前跟他父亲也是拜假神偶像的啊，也是拜。所以大家如果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书啊，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小时候啊，把他父亲的偶像都摔碎啊，但是我们知道那都不是圣经的记载啊，那是以色列人他们流传下来的关于亚伯拉罕的一些传说啊，那都不是圣经的记载。那么圣经的记载就是亚伯拉罕以前跟他的父亲在大河那边同样都是拜假神的。那么这时候呢，约书亚就对以色列民提出挑战，你们现在你们一定要做出选择，你们是继续回去拜亚伯拉罕和他父亲在大河那边所拜的那个偶像假神，或者继来拜就是迦南当地人亚摩利人所拜的这个假神，还是来侍奉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就是这时候约书亚就当然是要求以色列人是离弃假神来敬拜真神，但是约书亚在这里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挑战性的话来挑战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你们现在你们就可以选啊，你们如果不愿意来敬拜真神，你们现在就可以去选择去拜亚伯拉罕以前所拜的，跟他父亲以前所拜的那个偶像，或者拜亚摩利人这个偶像，你们现在就可以。所以我们，所以这个经文为什么我希望我们刚才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呢？其实约书亚对百姓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他并不是就是直接就说以色列人呐，你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离弃假神，他是用一种非常挑战性的话。说，我们再来回顾来看一下哈。好，十五节，这是约书亚对以色列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他其实好几次挑战以色列人啊，这是第一次。十五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就若是以色列人，你们认为以侍奉耶和华独一真神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就是你们现在就可以选，你们如果不愿意侍奉耶和华真神，你们现在就可以选，要么就选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在大河那边以前所拜的那个假神，要么就选当地亚摩利人拜的神，现在就可以选。然后接下来约书亚就说，那至于我和我的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也就是约书亚就说，我们家都已经选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选。所以呢，当然约书亚讲这个话的意思当然是要求以色列人选择敬拜真神，离弃假神，但是约书亚却是用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来讲所以这是这章经文里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好像正话他要反着说，好像是这样的。好，那么首先约书亚呢再一次以第一人称来回顾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大事， 然后呢要求以色列人离弃假神敬拜真神，但是用一种非常挑战性的一个诘问式或者是质问式的语气讲出来，然后同时表示约书亚和他们一家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再三的非常庄重的表达他们要除去假神偶像，他们要敬拜真神。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约书亚又好几次的挑战他们就是你们的罪孽上帝是一定不会饶恕的，你们是不能侍奉真神的，然后那你们还要不要侍奉真神？那么以色列人还是说他们还要侍奉真神所以接下来就是约书亚与以色列人立约，就约书亚说的就那你们自己做见证，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约书亚不做你们的担保人，不为你们做见证你们自己做见证，然后就 立一个大石头在那里与百姓立约就立定这个立律典章，然后就是也是表达是以色列人自己亲口说他们要除去偶像，要敬拜真神接下来呢这章经文的第二大部分呢就是记载这三个人的死不是三个人的死就是约瑟亚的死和这个以利亚撒的死，然后还记载了就是约瑟的这个骸骨就埋葬在示剑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当约瑟临终的时候，他是嘱咐就是一定要把他的这个骸骨呢要带回迦南应许之地，他不愿意葬在埃及的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他们都没有丢弃约瑟的骸骨，都是一直把约瑟的骸骨带着，最后还是葬在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示剑这个地方。然后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是大祭司，这时候也死了，然后约书亚也死了并且埋葬这就是这一章经文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思想。那么当然这一章最重要的就是约书亚留给以色列人最后的这段话。那么在开头这十三节经文当中或者准确的说从第二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当中，约书亚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回顾神是怎样带领以色列人。那当然也不是约书亚用第一人称，就是神借着约书亚的口在说话，我怎样做的我怎样做的不是约书亚怎样做的，是神怎样做。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诉说，神自己诉说，我们第一个看到是什么呢？这里常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我差遣，我赐给，我差派，我带领或者是我打发，或者是我不肯怎样。所以这个我上帝反复说我怎样做我怎样做，其实这强调是什么？强调上帝的主权，他有至高的主权。就是以色列人去到这里，以色列人去到那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色列人最后打败这些迦南的这些外邦人那包括那个巴兰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不听结果巴兰就祝福以色列人，所有的这一切事情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所以这一次约书亚对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这个回顾为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他都是用第一人称来说，这里其实让我们最注意看到的就是这一切的事情就是上帝在掌管，上帝要怎样做就怎样做，要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就怎样带领以色列人。所以接下来约书亚就提出，那对于这样一个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那以色列人你们要怎么选？你们是要选择顺服这个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他可以赐福，他也可以降祸在埃及人身上。当以色列人去拜假神偶像的时候，上帝一样的也可以降祸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这里面强调最多的就是约书亚描述上帝的作为，其实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有至高的主权。然后接下来就向以色列人提出挑战，那你们要做一个选择，你们是去选择 继续的去敬拜侍奉那些假神偶像，还是选择敬拜侍奉这个独一的拥有绝对主权至高主权的上帝啊。那么当然了，就是要求以色列人来敬拜独一真神上帝，但是约书亚用一个挑战性的话啊，或者是正话，他要反着说啊，来挑战以色列人，你们如果不愿意啊，侍奉独一真神上帝，那你们现在就可以去侍奉假神啊，就可以去敬拜假神。但是我们一家是已经选了的啊，我们是不跟你们去的啊。这是一个正话，他要反着说，就是好像你们去吧，你们去吧啊，你们去侍奉假神吧。你们如果不愿意侍奉真神的话，当然约书亚的本意当然是希望以色列人来侍奉真神的哈。所以呢，就要求呢以色列人在偶像和真神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然后约书亚也表示，他们一家也做出了选择。其实呢，当然他也是以自己这一家给以色列人做出一个榜样啊，做出一个表率啊。他是，也就是说，至少让以色列人看见，至少有这么一家人，不是去敬拜假神的、敬拜偶像的。至少有约书亚说，至少有我们这一家人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让以色列人可以来选择。那么呢，他其实是三次挑战以色列人啊，三次挑战以色列人。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是十五节，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因为这是这一章经文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也反映出这个约书亚在圣灵的带领下，他是怎样来带领以色列人的。好，第十五节我们刚才看到了，这其实是第一次挑战。第十四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那么这句话是非常直接的提出要求。非常直接的，没有故意反着说的，就直接的。那么十五节就开始挑战了，就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其实为什么约书亚对以色列人提出这个挑战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常常以对神是不满意，就像以前对摩西是常常不满意，所以这些事情约书亚他其实都看到了。因为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对摩西不满意，对神抱怨的时候，那个时候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他都看到了，他所以这次就对以色列人提出挑战，就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现在你们就可以选，你们就可以去侍奉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假神，你们就可以去选去侍奉这个当地亚摩利人所侍奉的，你们现在就可以选，这是第一次挑战。那么在这一次挑战面前呢，以色列人回答说，十六节，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那么这以色列人讲这番话呢，说明上面约书亚回顾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那番话是起了作用了，因为他一直在强调上帝说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我要这样，我要强调上帝的主权啊，这个神是绝对轻慢不得的，他有至高的主权。所以十六节百姓听完约书亚讲的上帝是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百姓就说，那我们是断不敢不侍奉他呀，我们是断不敢啊，断不敢离弃他去侍奉别神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十九节。前面的百姓说，十六节百姓说，那我们断不敢离弃真神去侍奉假神啊。接下来百姓说，因为神怎样怎样啊，神怎样怎样。那十九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这就好像是给以色列人就是一盆凉水浇到他们头上。以色列人前面说，那我们一定要侍奉真神，我们绝对不敢不侍奉真神。结果呢，他们听到的约书亚对他们的不是鼓励，约书亚没有鼓励他们，相反约书亚好像是给他们就是当头泼下一盆凉水，就是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你们不够资格，你们不配，因为他是圣洁的神，而是祭邪的神，而你们呢是有各种过犯和罪恶的，就是你们虽然想侍奉真神，但是你们不够格，你们不配。所以这个对以色列人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否定。前面以色列人刚刚是满怀信心满怀热心的，就说那我们绝对要侍奉真神啊，我们不敢不侍奉真神。他们听到，从约书亚这里听到的不是鼓励，不是称赞，相反是一个彻底的否定，就是你们不能啊！你们虽然想，但是你们不能，你们不配，你们有过犯和罪，而这些过犯和罪神是不会赦免的。那么接下来当然也，这其实二十节又说，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定转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所以十九节说你们不能侍奉神，那以色列人说那我怎么办呢？那然后约书亚又说，那你们去侍奉假神也不行，那是真神会降祸的。那我们说一下，如果我们是当时在场的以色列人，我们听到这个话，我们是不是灰心死了，对不对？不彻底的灰心，我们要侍奉真神，不行，不够格，不配。那如果我们去侍奉假神，那真神又向我们降祸，那我们怎么办？要灰心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百姓仍然回答约书亚说，他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就是我们虽然不够格，虽然不配，但是我们还是要侍奉耶和华啊。所以这是百姓第二次表达他们要侍奉耶和华，而这一次表达是在约书亚一个更强烈的挑战之后，就是如果是这个样子，你们还要不要侍奉耶和华？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是这个样子，你们还要不要侍奉？结果百姓可以说胜过了这个挑战，他说即便是这样，那我们还是要侍奉耶和华啊。好，那么二十二节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对以色列人的一次挑战。他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那你们自己做见证吧。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说，那我和我的一家不会替你们做担保人的啊，我和我的一家，那我们是定义侍奉耶和华，那你们这样的反复的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那你们自己做见证啊，你们自己为你们说的话负责任啊。也就是说约书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替你们讲的话说的这些话负责任的啊，你们说的这些话就是能不能兑现，能不能持守，约书亚的意思就是那我是没有办法保证，那你们自己来保证。结果百姓在这个面前，他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啊，我们愿意做见证啊。所以呢，百姓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坚决，面对约书亚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可以说是挑战性的发问啊，或者是挑战性的这种话用我觉得我今天想过怎么，如果说挑战可能不够那么清晰，现在有一个词哈，我觉得比较清晰的表达意思就是劝退，你们别来了，回去吧，劝退。特别是十九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前面百姓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十六节百姓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啊，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结果十九节呢，约书亚对百姓就开始劝退了，就你们不要侍奉，不要，你们不配，不够格，劝退他们啊。与其说挑战他们，不如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啊，劝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好几次对以色列人发出这种挑战性的话，或者说可以说是劝退性的话。但是以色列人在这样约书亚一再的挑战他们，以色列人三次说，他说我们还是要侍奉耶和华，还是要侍奉耶和华，我们哪怕自己给自己做见证都可以啊，他是这样。所以这个是非常在这一章里面是比较值得我们来注意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对这个二十四章的经文的大致的分享就是这里，就是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十九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的 那番话哈，我只是选了其中的一节哈，但那个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啊，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是祭邪的，而你们呢是有过犯和罪恶的，而耶和华是断不会赦免你们的过犯和罪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否定性的话了。好，我们的问题大家可以讨论，就是约书亚为什么要对以色列人进行这种挑战或者是劝退式的这种诘问啊，这种说话方式难道不会妨碍以色列人信靠侍奉神吗？以色列人本来蛮有信心的，他说我们要侍奉真神，我们要离弃偶像，我们要侍奉真，蛮有信心的，蛮有热心的，结果劈头盖脸的约书亚就对他们讲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啊，这不是会妨碍吗？这难道不会妨碍以色列人来信靠侍奉神吗？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哈。那第二呢，就是主耶稣有没有过对跟从他的人也进行过这种挑战式的或者劝退式的这种诘问啊？福音书里的经文当中，哎，主耶稣有没有好像也像约书亚这样对一些跟从他的人也提出一些讲一些非常挑战性的话？那么请列举在福音书里有哪些人是因为听到主耶稣所说的话而最终选择离开主耶稣了啊？福音书里有哪些人是这个样子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分享我自己的信仰经历，就是我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听到某人讲的话，或者我经历过某些事情，结果就产生了哎呀我不想再信耶稣了这个念头啊。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或者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原来这一个经历并没有拦阻我真信心的成长，相反是帮助我真信心的成长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信仰的经历，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啊。好，那么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第十九节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约书亚为什么要对以色列人进行这种挑战甚至是劝退式的诘问？这种说话方式难道不会妨碍以色列人信靠侍奉神吗？我们分享到说，约书亚所用的这种挑战式的这种这种质问是对不信的就被对不是真信的人就拦阻了他们，他们可能就打退堂鼓了，但是对真信主的人就不会被拦阻，反而经过信心经过试炼成为精晶。我们也分享到说，新约中有一些类似的教导，当我们考虑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先计算代价，就好像领兵打仗的人打仗之前要先计算自己的兵力是否能打赢。约书亚也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悖逆以及他们过去不顺服神的过往的经历，他们因为悖逆用悖逆摩西的方式来悖逆神，在圣灵的带领下约书亚不断的就是再次的挑战以色列人，让他们不是随着大家一起说要侍奉神，而是计算自己所要承受的代价，并且将来遇到代价的时候去承受它。我们决定侍奉真神，就是要抗拒很多的试探和诱惑，抗拒很多眼前的利益。我们自己做出决定，我们也要立定心志。约书亚并不是为了显示他的语言能力，当约书亚说你们可以去侍奉大河那边的假神或者是埃及的神假神，这些并不是为了显示语言能力，而是因为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于以色列人当中的。约书亚跟从摩西以及他自己带领以色列人，他是看到以色列人不断地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才把这个真实的问题提出来。主耶稣在讲到计算代价之前也讲了这种现实的问题，就是他讲了 天国宴席，主人摆设宴席，那些被邀请的客人却用买了五对牛或者娶了妻等等这些理由，不进入神的宴席，不进入主人的宴席。主好像也在劝退这些跟随他的人，用盖房子计算代价，用打仗计算代价，这些比喻。那么当时有很多的人，极多的人跟从主，那么主也劝退了其中那些为牛、为妻子、为各种的理由，不是真心跟随主的人。主也为了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已经存在的问题，所以他提出挑战。主也说过，若有人爱我，就是不超过爱自己的妻子、儿女、自己的性命，所有的这一切，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主也说，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约书亚他陈述的这问题，是的的确确存在于当时的听众当中的。神也看到，将来也必定会有约书亚所说的这样的问题产生。虽然以色列人当时好像很热血，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去跟随主，跟随侍奉神，但是神知道人做不到，人认为自己做得到，但是神一再的提醒人，借着约书亚的口提醒人，让他们去重视这个问题，重视自己的问题，并且再一次的来深思，跟从神、侍奉神的代价。我们也分享到说，其实人是没有选择的，因为在主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在主之外没有别的活路。我们看到约书亚所发出的这样的挑战，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知道，不是神需要人，而是人需要神。人如果不靠着，不跟从神，就没有活路。有的时候，人总是在掂量，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还在计算代价当中。但是他们在计算代价这件事上是好的，因为至少他们知道，如果一旦要信，那么神是主，不是自己做主。如果真的要信主，就是要跟从主，而不是把主当成阿拉丁神灯的灯奴来为自己服务。所以真正计算代价的人至少知道有代价，也至少知道要信的话神是主。我们也分享第二题，主耶稣有没有过对跟从他的人进行挑战或劝退？请列举在福音书里有哪些人是因为听到主耶稣所说的话而最终选择离开了主耶稣。我们分享到说，那一个少年官、青年财主，他就在主的劝退之下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算了这个代价，他后来他就离开了主。主耶稣也说过，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也是一种挑战或者劝退。有些时候主所提出的这些跟从主的代价，并不是一些世界的事物和利益。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之所以离开了主，是因为他们听到主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犹太人就走了。是因为他们的律法的传承，他们的信仰观念，他们没有领会到好像有一个人可以做生命的粮。所以他们当时不能舍弃的不是地上的一些具体的物质，而是不能舍弃他们的信仰遗传的这个系统，这个遗传的系统。所以他们用他们的遗传废掉了神的律法。很多的人不能信主，是因为文化上的包袱，知识或者哲学上的一些框架，他们认为主的话甚难。有的时候主的话挑战了我们的骄傲，我们的人的固有的观念和我们的旧有的知识系统。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七八十年代家庭教会，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很多信主的人都是大部分是没有知识文化的，因为几十年的逼迫，传道人也很少进到大学里面。那么当教会一开放的时候，那么知识分子认为说，教会就是一些没有人文化的人去找一个精神支柱。 有一些忠心的传道人，虽然他们受过正统的神学训练，但是他们并没有去跟这些没文化的人讲很多的一些神学知识，而是直接去讲圣经。圣经的话语的的确确救了那些好像无知的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所以主说，人若不回转成为小孩子，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也是讲到小孩子的谦卑和信心。撒母耳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打了败仗，就各回各自己的地方去了。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虽然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但是其实他们当中很多的人并不是真的选民。那么主耶稣时代也是如此，在公会当中，在法利赛人中，在这些文士当中，有很多的人被属灵的骄傲所蒙蔽，他们不能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旧有的框架去信靠跟随主。但是我们看到也有尼哥底母和约瑟这样的人，他们放下自己的骄傲去跟从了主。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拦阻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有拦阻，就是我们要不断地放下自己一些并不合乎圣经真理的一些旧有的观念，去来跟从神。我们也分享到说，为什么约书亚要挑战以色列人，是为要彰显神的主权，好像在用一个筛子筛我们，神把他的标准，把他的真理，来摆在我们面前，真信的人就留下来了，继续的跟从主；不是真信的，而是心存悖逆，不愿意跟随主的人就走了。这也就体现了，也高举了神的主权。我们也分享到说，约伯记里面说，今天我们的诗歌唱到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约伯记里约伯所说的一句话。约伯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之后，他知道了神是主宰，那么最后他也愿意全然的降服在神的面前。虽然他很多事情不能理解，但是他愿意全然的降服。约伯虽然好像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他却由此学会了全然的顺服。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的比喻说，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我们弟兄分享自己从 Chosen 的电影里面看到说，新酒会一直的发酵，那么旧皮袋是承受不了它这个发酵而产生的气体，是一定会破裂的。所以新酒就是主的福音，跟很多的时候跟我们旧有的思维观念遗传知识框架体系是不匹配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用自己的思维文化旧有的观念去理解福音信仰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旧的去掉，丢掉，然后放弃自己过往的一些框架，来真正的来信靠跟随主，来领受神的真道。我们也分享到说，信主久了，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信，但是我们会问很多的为什么。我们虽然不敢不信，但是我们却很多的地方敢不靠他，不靠神。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岳父病重的时候，妻子因为特会的服侍没有回去见到最后一面，那么心里非常的难过，就问为什么。后来也妻子也经历流产，也问为什么，甚至于不太想去聚会了。后来自己就劝勉妻子说，就是你其实没有什么选择，没有其他的可以依靠的，所以我们仍然要去聚会敬拜主。所以这件事当中我们也分享到说，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经历中，我们虽然不敢说不信，但是我们会问很多的为什么。这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顺服神的。主讲到做门徒的时候，讲到门徒的代价，讲到十字架，讲到要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主。我们背十字架之后，甚至有的时候十字架变成了我们的荣耀，我们不肯放下来。那么圣经里面主耶稣应许他是神，是有恩典的，他在大自然在众水中显出他的荣耀，那么我们也应当聚焦在他的法度上，因为他说他的法度最的确，神的荣耀和他的信实是我们应当所聚焦的。主也在见证神的法度是最的确的，我们要确定 主担负我们的重担，并且引领我们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也分享到说，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我们或生或死，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我们的身体灵魂都属于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好，感谢神，今天晚上